纪云奉旨来召叶天士给皇后娘娘诊病，但是纪云知道这个叶天士啊，虽然医道高明，但是他平常散漫惯了，与宫中的规矩和君臣之间的礼节他是一窍不通，怕他军前失仪，所以只好临阵磨枪，教给他一些基本的规矩。但是这个叶天士呢，怪了，不管纪云怎么教他，他就是记不住，因为时间紧也来不及了，纪云也只好听天由命，由他去了。但是纪云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，这个叶天士来给皇后娘娘看病啊，果然出了点麻烦。这历来太医给后妃看病，那都是隔着幔帐，太医跪在幔帐外面的木凳子上，里边的病人呢，只能把手腕子伸出来，太医目不斜视，凝神屏息，诊完脉，肃然地退出来，然后斟酌着，开出药方，先请皇上过目，皇上没有什么异议之后，那才能用药呢。叶天士因为来之前呢，受了纪云的突击教导，他心想，我虽然不懂得那么多规矩，纪云告诉他的这些规矩呢，他也不大理解，但是他也明白，这是给皇后娘娘瞧病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所以呢，儿戏不得。他心里打定了主意，多磕头，多行礼，说话要像女人，这样可能就不会出什么大错了。其实啊，人家纪云根本就没让他说话像女人，只是说说话呢要有分寸，要温柔一些，就像少女那样那么温存。他就记住过说话要像女人。开始见乾隆啊，也颇为懂规矩，可是等到切完脉，他就拿捏不住，露出了本来面目了。切了左脉，切右脉，一边切脉，嘴里边还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，摇头晃脑的，放下娘娘的手臂过来，不由分说就给乾隆磕了不计其数的头。乾隆倒也不讨厌这样的人，笑着对身边的红胄说，哈哈，你瞧瞧，哎呀，这都是袁常调教出来的，进门就磕头，而且还不论数的磕。红胄看着叶天士，觉得他也怪可笑的，便接过话头说，嗨，反正磕头多了，那礼数就不错，这准是纪云教的。叶天士口无遮拦，接过话茬就说，对对对，正是纪大人教的，他还要我说话像女人一样，哎呦，这一条可真是难杀人也呀。嗯，小人想看看娘娘的气色，说几句话，问问病情，不知皇上能不能恩准。本来啊，乾隆和弘昼听说纪云让他说话像女人，正想笑呢，却又听他说要恩准这么多事儿，不由都愣住了。弘昼说，叶天士啊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除非皇后娘娘病危，平常都只能诊脉治病，你怎么这样不知情理啊？就是太医院的太医，也没你这么多啰嗦嘛。得，这一说到诊脉治病，叶天士的犟劲儿就上来了，连头也顾不得磕了，就说，单就切脉，我看皇后娘娘已是正在肠胃，医者四妙，谓之神圣工巧，望而知之谓之神，闻而知之谓之圣，问而知之谓之功，切脉知之谓之巧，这四妙少了一妙，那就不是个好的医生，望闻问一概都没有，只凭切脉，那怎么能诊断出病情呢？就算他是华佗在世，那也只是个逞能，是拿治病当儿戏，是拿别人的命撞他的大运。从前我就拜过一个名医，他给人瞧病啊，是用一根丝线绑在病人的手腕子上，通过这根丝线给病人切脉，还说这叫悬丝诊脉。 一般富贵人的病啊，一是脾胃弱，饮食不振，要是男的呢，说他个烟酒过度，暴饮暴食；女的呢，说他个息服结食，损胃伤脾。然后循着这个病理儿，说病症，什么脾胃伤损、心火上升、命门下衰等等等等，那是绝不会有什么错的。二是淫欲无度，这样会伤及肾脏，肾衰肝火旺。男的说他个精神萎靡、夜不成眠；女的说他虚汗不止、神淫不断。这也不会出什么错的。当时呢，我就想试探一下那位名医的医术，于是就抱了一只老山羊，隔着幔帐请他悬丝诊脉。果不其然，他也是这么胡诌一通。这不是拿着人命闹着玩吗？望闻问切，缺一不可，何况是缺了三项啊。哎呀，也许是小的学艺不精，比不得那些个太医，实在不敢妄下诊断。皇上身边有的是太医，请他们来为娘娘诊病，岂不更加便当？好家伙，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大一篇，前头说的头头是道，只是最后这两句，那也太放肆了。这等于是在皇上面前摆名医的架子，等于是明目张胆的抢呗。皇上那意思是说啊，你看我不行，不如太医院的御医，哎，那你叫太医院的御医来诊脉得了，何必把我给找来呢？果然乾隆的脸色渐渐的变了。开始啊，他听叶天士说他用山羊来捉弄名医，还正在笑呢，听了最后这两句话，脸上突然变了颜色。洪昼看了一眼乾隆，急忙对叶天士说：嗨，我说叶天士，你有狂疾吗？你怎么这样和皇上说话，太不懂规矩了。来的时候纪云是怎么教你的？乾隆也说：哼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天下虽大，但不管什么人，谁不知以忠孝为本？你在家和你父母也是这样说话的吗？得，叶天士又开始钻牛角尖了。尹继善和纪云教给他的规矩啊，什么说话要像女人呐、要把皇上娘娘当神镜的话，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硬生生的说：皇上、王爷，这治病救人可不比别的事儿啊。人跟人不同，病与病不同，就算是同一个人同样的病，在不同的季节也还会有不同的变化。春旋夏敛，秋毛冬实，现在是秋天，皇后的脉象看似浮，其实是清灵，要是换在别的季节，那就是浮脉。治病和打仗是一个道理，儿戏不得的。所以医者有六不治：信巫不信医者不治，行迷不能服药者不治，藏气不足者不治，衣食不适者不治，轻身重财者不治，骄字不论理，在六不治之首，懂吗？好家伙，这番话说得更离谱了。说起医道病理，鞭辟入里，说到人情世故是一窍不通，而且还直指乾隆骄字不论理，就好像是老子训儿子似的，最后一句还来个懂吗？洪昼见乾隆的脸色越来越阴沉，知道就要雷霆大怒了，想劝解吧，一时半刻又找不着合适的话，正在着急呢，只听皇后在里边轻声说：皇上，千万不要生气，赏他银子叫他去吧，我的病不要紧的，皇上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的。乾隆还没说话呢，叶天士听声变音，跪在地上抬着头问：娘娘，娘娘，就算不叫小的忘，那问您几句行不行啊？ 皇后没说话。叶天士只管问，娘娘，武后温烧眩晕可是有的？皇后仍然没说话。惊悸多梦，通夜不安可是有的？皇后还是没说话。早起心跳，辰时后胸闷不适可是有的？
是有的。
夜间盗汗，前胸后背都湿透了，经血不调却又不是痛经，可是有的？
对，有的，连前头说的也都是有的。
叶天士低下了头，手指抠着砖头缝，自言自语的，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乾隆和洪昼看着这个怪人，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。叶天士此时此刻已经恢复了常态，又给乾隆磕了十几个头，说，皇上，王爷，我这个人呐，一见病人就昏头昏脑的，忘了形，想着自己就是皇上了。他突然变得可怜兮兮的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啊，皇上，王爷，我只是想好好给皇后娘娘诊病啊。哎，不叫忘就不忘吧，我先写两个方子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方子写好了，叶天士恭恭敬敬地呈给乾隆。皇上，这第一个方子服三天，停一天半，最好是连饮食也停了，什么时候娘娘觉得胃口好想吃了，再用第二个方子，吃过药两个时辰，缓进饮食。皇上，千万不要再听那些个庸医的话，千万不可自误啊。顿了一下又问，皇上，娘娘的脸色不黄，但是人很瘦是吧？乾隆此刻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叶天士啊，那简直就是个医痴，一心一意都在治病救人上，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。按说呢，说皇上和皇后娘娘吃饭呢，那不能说吃，得说进，你得说什么时候想进食了。你要是说想吃，这等于是大不敬的话呀。但是现在乾隆已经多少明白了，既然这叶天士是个医痴嘛，听他说想吃，自己就是皇上了，这些个大不敬的话呢，也没再生气。接过方子看了看，这第二个方子倒没什么特别的，都是一些普通的药，什么黄芪、山楂片、当归什么的，还特加了一句，此方用过一个月方可吃高丽参。这第一个方子却有些与众不同，除了甘草、银翘，还有西番莲叶三钱、麻黄一分、鸡石一分、曼陀罗花一分，用量虽然很少，但毕竟这些个都是平常人说的虎狼药。乾隆看了看没说话，随手递给了洪昼。洪昼接过来看了，更不敢妄说一句话。乾隆看了一眼叶天士说，行了，赏他二十两银子，叶天士，你退下去吧。叶天士磕了个头，领了赏，转身要走。乾隆又问，哎，叶天士啊，你这第一个药方是泻的，第二个是补的，没有搞颠倒吧？叶天士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，没有搞颠倒，信不信由皇上。他仍旧是礼貌过于繁琐，言语过于无礼。乾隆已经知道了他就是这么个人，也着实拿他没办法，不禁一笑。洪昼摆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你啊下去吧。叶天士又磕了个头退下去了。乾隆看着他的背影，摇着头笑了笑，抬脚进了里间，见皇后挣扎着要坐起来，赶紧紧走两步按住他了，替他掖了掖背角，垫了垫枕头说，怎么样，还是头晕闷气吗？ 皇后一笑说：“嗨，不要紧的，反正我也晕惯了，一年到头老这样。这几天你一步没离着书房，我能离你这么近，这么长时日，真是难得啊。我这心里啊，着实高兴着呢。听着你在外边处置国务，见人办事，你高兴我欢喜，你忧愁我发怒，我心里也着急上火。不过我想，你那么仁德大度，又聪明机智，再难的事儿啊，也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”乾隆坐到床边笑着说：“等咱们回北京啊，你就住到养心殿，夏天到圆明园，你也住到我里间。夫妻嘛，就要忧患喜庆与共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觉得叶天士的医道如何呀？他是个山野村夫出身，不懂那么多的礼数，平常呢又没人指点，说话错谬处太多了，你呀，不必介意，可以一笑了之的嘛。”皇后笑着摇了摇头：“
皇上，我看他倒是个真有本事的呢，只是平常散漫惯了，他看好的病人多，平常人家又不大注意礼节，所以时日久了就养成了说话随便的毛病。皇上千万别生他的气，他只是说话没分寸，并没有什么歹意，医术还是很高的。”“
可不是嘛，哎呦，他有几句话呀，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啊，那就得当场打杀了。哎，开始听着我真想给他一耳光，后来一看呐，嗨，他就是这么个人，真拿他没办法，我也就不恼他了。不过我看他开的方子用药太胆大了，我还是要先交给太医院，让太医们斟酌一下，叫太监们先试试，没什么大碍你再用不迟。还有上回老五说的魏家氏的事，你也不用着急上火的，老五已经把他们母子保护起来了，等回到北京，孩子抱过来由你亲自抚养。哎，宫里有家贼，家贼闹家务，历朝历代都有，不可避免，朕听你的，回去以后啊，慢慢的查访，查出来再惩办，既要惩办，就不能轻饶了他们。
洪昼在外边听着这对龙凤夫妻的对话，充满了仁德温馨，心里很受感动，隔着幔帐躬身说：“
娘娘放心，我福晋到灵谷寺给您抽了个签儿，是上上签儿，大吉大利呢，连傅恒在外边遇刺，那也是有惊无险。我这一次来南京啊，主要是因为闯宫夺阿哥的事儿，自知有罪，才千里迢迢赶来向娘娘请罪的。娘娘不计较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还有庄子祥瑞奇事儿呢。无锡孙家桥啊，有棵老槐树，已经枯死两年了，可是今年突然又活了，而且枝繁叶茂，老树杈上又冒出了一丛迎春花，人家说这叫老槐报春，等过了正月十五，春暖花开，娘娘的灾星也退了，身子骨也必定好起来了，您就陪皇上奉着老佛爷一块儿去观赏观赏。
皇后在里边微微一笑说：“
嗨，五叔一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，闯宫的事儿啊，你做得对，我不但不生气，还得感谢你呢。皇上国事忙，将来阿哥们只靠五叔的地方还多着呢。说到老槐报春，那也不算什么稀奇事，就算是祥瑞，可是原先并没有打算去无锡呀，这御驾一动得惊动多少人呐，又得花多少银子呢，你呀，该劝皇上不要去才是呢。” 洪胄却笑着说：“嗨，皇上南巡是国家盛典，枯木逢春又怀抱迎春花，乃是吉祥的象征，不去看一看，岂不辜负了上苍赐的祥瑞？至于银子嘛，花不了多少，就是花了也是应当的，娘娘是太过仁德贤惠了。”
皇后听了没说什么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他五叔啊，叫吴婶儿有空常进来，我们妯娌也好说说闲话嘛。”“
是，娘娘好好歇息，臣弟先告辞了。”
洪胄说完便辞了出来。
乾隆坐的时间长了，也想出来疏散一下筋骨，便和洪胄联袂而出，兄弟俩沿着莫愁湖西岸缓缓而行。乾隆看着碧波荡漾的湖水，一边散步一边说：“
老五啊，现在只有你我兄弟二人，天下一照生灵，若论亲情无过你我，依你看，这赖娘的事儿究竟是谁干的呢？”
洪胄眯缝着眼睛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
哎呀，这事儿啊还真不好说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一向散漫惯了，平常国事家务都不大理会的，这次啊是事到临头急红了眼才闯宫夺人的。我是想不管怎么说先护住阿哥再说，倒不是真的怀疑牛主，那拉主跟您一起南下，他不在北京，要说是他预先安排的吧，我看也不大可能，他不但未必有这个胆量，也未必有这个心智啊。我想也不一定就是哪个女人干的，说不定是太监们小性，和哪个贵主心里过不去，故意造作事端嫁祸于人呢。皇上，这事儿查是要查的，但一不能着急，二不能大张旗鼓，这也和处置国事是一样的道理，得顺藤摸瓜慢慢来，一定得查得有实有据，弄不好啊就会出冤案呐、后世也再演出个大清的狸猫换太子，那可是不好看呐。娘娘是最贤德圣明的，她身子骨结实，皇上您就没有内忧。傅恒、阿贵、刘统勋、尹继善、纪云，那都是良臣呐，各自都能独当一面，他们各自也都能料理好自己的差事。这次傅恒要是再打了胜仗，那您就没有外忧。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清出不了糊涂了，您心里有数，暗中防紧一些就是了。
乾隆听了用力点了点头：“
说得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兄弟啊。常言说得好，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，那是一点都不假呀。”
他看着碧绿的湖水微微舒展了一下臂膀：“
哎，一营的案子已经了结，拿下大小金川，我看那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傅恒遇刺，朵云来请见，足以证明沙罗奔已经心慌意乱，扪心自问，文氏武备我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有人上请安折子说如今国事如日中天，但殊不知日中而仄，能不警惕吗？所以我想要把鼎盛的峰巅再拔高一些，一直精进求治，一直到不了这个峰巅才能勇往直前。你想啊，一旦到了这个峰巅，一览众山小，无论你朝哪个方向迈步，那都是下坡道啊。
洪胄听了乾隆这番话感慨万千，他看着深不见底的湖水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皇上说的极是，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国事，
都等着皇上料理呢，国事家事都寄于皇上一身，请皇上务必节劳容养啊。
乾隆深情地看了看这位荒唐王爷一眼，
是啊，你说的对，天不艰难，但天不艰难也要走下去，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
夕阳照耀着波光粼粼的湖水，把乾隆和洪昼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兄弟俩并肩往前走着，岸边留下了他们一串串清晰的脚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乾隆皇帝的第三卷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。您听了之后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，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来电告诉我们。好，咱们乾隆皇帝的第四卷《天不艰难》再见。